伊朗在7月1号表示，伊朗浓缩铀的存量已经超过了伊朗核协议的上限。此前伊朗表示，因为美国退出了伊朗核协议，所以他们也将不遵守某些协议的规范。专家分析说，伊朗应该看到金正恩的例子，了解特朗普总统是个愿意谈判的人。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卡拉，在伊朗呢，在7月1号星期一的时候，伊朗的外长扎伊夫则表示说了，伊朗的这个浓缩铀的存量已经超过了伊朗核协议的上限。那么之后呢，国际原子能机构也证实了这个消息，表示呢，伊朗现在的浓缩铀的存量超过了这个协议内容规定的300公斤以上。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去年特朗普这个政府退出了伊朗核协议之后，包括伊朗、欧盟在内的其他的签约国家都表示会继续遵守伊朗核协议，一直到了2019年5月，伊朗才表示说呢，要为了要抗议美国的单方面退出，所以呢将会逐渐减少遵守某些协议的内容，那么当中呢就包括浓缩铀的存量。那么呢，针对伊朗今天的声明呢，白宫在这个星期一的下午发出了声明，声明当中说呢，伊朗政权今天增加其浓缩铀，伊朗核协议的允许让伊朗进行任何程度的浓缩铀，这是个错误。毫无疑问的，就算是在协议存在之前，伊朗也在违反这些规定。我们必须要恢复长久以来的核不扩散标准，那么也就是伊朗不能够进行任何的铀浓缩。那么在白宫发出声明之后呢，国务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发出了一个声明，表示说美国呼吁伊朗停止所有的铀浓缩，并且说特朗普政府呼吁国际的社会恢复长久以来的核不扩散标准，让伊朗不要进行任何的铀浓缩。那么呢，今天我采访了这个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这个国防资深研究员卡伦德少校。那么卡伦德少校呢，我问到他说，现在伊朗有这样子的一个进一步的举动了，超过了这个铀浓缩的这个存量的上限，那么美国的下一步该怎么做？是否应该要加重制裁？对此呢，这个卡伦德少校认为说，并不需要加重制裁，现行的制裁呢，只要持续下去，伊朗就会受不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智库的卡伦德少校专家是怎么说的。
我想现在我们已经施加的制裁出现了效果，因为我们看到伊朗采取某些激烈的行动，然后我们继续保持制裁，继续跟欧洲以及其他曾经向伊朗购买石油的国家合作来进行制裁。我们在今年5月取消各国可以向伊朗购买石油的准许之后，看到伊朗原油出口从一天250万桶急速下降到一天不到50万桶，所以我们继续那些手段，并且还有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资讯技术机构还有对其他伊朗官员施加的制裁。我想我们让那些产生效果，我想那些将会持续发生效果，并且希望在伊朗看到了他们的行为产生不了他们想要的效果之后，能把他们推到谈判桌上来。
不过呢，说到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那么就在这个昨天呢，我们大家才看到特朗普总统跨越了这个朝韩的边境，进入到朝鲜的境内，那么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握手。那么呢，这样子的一个讯息跟画面看在伊朗的眼里，是否也会认为说，只要我跟金正恩一样，我跟朝鲜一样，我能够拥有核武器的力量，那么最终美国要反过来跟我谈判。那么对此呢，这个卡德伦少校呢，则是认为说呢，其实反过来说，伊朗应该要从这次的特金会学到教训，了解说特朗普总统其实愿意跟各个国家打交道，就算是流氓国家也是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他的分析。
我想那是不同的情况。第一，当特朗普总统上台时，朝鲜已经有核能力好一阵子了，他们并不是才刚取得能力。而我想伊朗官员在过去几年说过，如果他们拥有核武器，他们将如何攻击以色列。所以我想从区域不均衡以及使用核武器的意愿方面来看，这是个不同的情况。但我认为伊朗的领导人应该从特朗普总统会见金正恩当中获得一个信息，那就是总统以及本届政府是愿意与许多人认为是对其他国家造成潜在威胁的国家进行谈判并且合作的。特朗普愿意跟那些 比较流氓的国家回到谈判桌上。
那我们也知道呢，在过去几个星期，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这个军事的冲突的紧张局势呢，也是令人担忧的。那虽然最后并没有对伊朗进行军事的打击，不过呢，被问到说，伊朗现在不断的进行许许多多的这个行动，那是否呢，美方应该以军事的力量来进行恫吓来让伊朗停止这样的做法？对此呢，这个传统基金会智库的卡德伦上校则是表示，美国并不需要动用军事武力，只要持续的由美国本身跟其他的盟友一起来实施制裁就可以了。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